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真诚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有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哥林多人呐、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阿门。
我们非常感谢雷雷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继续查看《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进到第六章。第六章主要是讲不突然领受恩典，活出与神的同工的生命。我们先看第一段1到2节：与神同工不可突然领受恩典。第一节就说到，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突然领受他的恩典，看了、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一开始就提醒哥林多教会一个重要的身份：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然而，与神同工却仍可能突然领受恩典。这里的突然不是神恩典的不够，而是神没有回应，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保罗引用以赛亚书49章8节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就应许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中的宗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原本神应许是在拯救的时候施恩，如今在基督里已经实现。因此，信仰不是等待某个 更合适的时机，而是现在，就在当前。与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相互呼应。第二章中，保罗就提到他流泪写信为教会忧伤，目的不是定罪，而是让人悔改，恢复关系。若人拒绝悔改，拒绝饶恕，恩典就可能只停留在人的头脑中，却进不到生命。保罗提醒我们，顺服不是等感觉对了才行动，而是要在神说话的时就立刻要回应。3到10节是第二段，在患难中显明真实的侍奉生命。3到10节是一段极震撼的对照式的描述。保罗列出他侍奉中各样的处境，在患难、困苦、鞭打、监禁中，却仍显出忍耐、清洁、爱心、圣灵。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似乎一无所有，却是常常都有。这不是矛盾，而是属天生命的真实写照。在新约中，《使徒行传》14章22节。所描述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与第二章的连接，在2章14节就说，我们各处显扬基督的馨香之气，这香气往往不是在顺境中最明显，而是在压力、误解与牺牲中被显明出来。保罗不是用成就证明他的使徒的权柄，而是在用苦难中仍持守真诚来见证神的能力。11到13节是第三段，心要敞开，不要因受伤而狭窄。在第二章中，12节就说到，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保罗并不是在责备教会没有爱，而是指出他们的心因防备而变得狭窄。与二章的直接的关联，在第二章中，保罗就谈到对犯罪者的饶恕，并提醒，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如果不饶恕、冷处理、关系割裂，看似保护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却让仇敌有地步，所以我们要常常向主祈求，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因受伤而关闭的心，使我们不因过去的痛而失去爱的能力。14到16节是第四段，不要同父一轭，属灵界限的提醒。14节说到，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段经文常被误解为离开世界，但保罗真正要说的是，不要让不属神的价值牵引我们的人生方向。在《申命记》22章10节就说，不可把牛和驴同父一轭，两种性质不同的牲畜同父一轭，只会彼此拉扯，走不直路，只能走弯路。分别为圣不是自义，而是出于对神同在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属灵生命的保护。16节就是第五段，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要在他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这是极大的身份的宣告。神不是偶尔的同在，而是一直住在我们里边。利未记26章12节就说到：“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新约中，哥林多前书3章16节也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我们真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生活的态度、言语、选择都会不一样。17到18就是最后的一段，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18节就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分别为圣，不是因为害怕而丢弃，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接纳了。这也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合一，这是出埃及的呼召，呼召也是基督完成的身份。真正的圣洁不是外在的隔离，而是要在内在的归属。那第六章给我们的结语就是活出不突然的恩典人生。弟兄姊妹，《哥林多后书》六章不是给我们一个重担，而是指引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路。现在就回应神，在患难中持守真诚，在关系中选择饶恕，在世界中活出分别，在身份中安然做神的儿女。也愿我们大家不是只是领受恩典的人。更是活出恩典与神同工的人。好，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就是我们是否突然领受恩典，还是正在回应神的呼召？保罗提醒，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在忙碌、功效导向、被行程追着跑的生活中，我们是否把信仰停留在？听到、知道，却少了实际的顺服与改变。当神光照我该悔改、调整或行动时，我们是立刻回应，还是一再拖延？第二是我们的心是否因伤害、防备而变得狭窄？保罗指出，不是外在的关系的阻隔，而是心向人关闭。是否因过去在教会或者在人际中的伤痛？我们选择保持距离，不再投入。我们愿不愿意让圣灵医治我们，使我们的心再次敞开去爱、去信任？第三是在价值混杂的世界中，我们是否清楚属灵的界限？不要同父异轭，不是逃避世界，而不是被错误的价值牵引。在关系、金钱、事业、娱乐价值、娱乐与价值的选择上。是谁在主导我们的方向？我们是否为了方便、利益和认同或认同感而妥协了信仰的原则？
好，谢谢周弟兄啊。那后面这一段6章的14节到第18节，那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异轭啊。那他的结论实际上是在7章的第1节啊。他讲完这个，我们要分别出来啊。第7章第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所以这是他的结论啊。从这个世界，从这个不信的人当中分别出来，世界外教会外面有啊不信的世界，拜偶像的世界，教会里面有一些假的使徒，有一些不是真正相信神的啊这些人，那保罗都鼓励他们啊要分别出来啊。那这个跟前文的思路是紧密相连的啊，他讲的有一点的跳跃啊。但是我们，从昨天读的5章11节开始呢，整个这个思路是连贯的啊。5章11节到21节，大家还记得啊？他强调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与神和好。那与神和好呢，就要与世界分别。与神和好，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那就要跟基督之外的哈、啊、不信的这个世界怎么样？要远离啊。如果我们，爱这个世俗这个世界的话，与世俗为友啊，就是与神为敌啊，所以这个思路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哈。那中间他为什么保罗要讲他自己的那个服事的例子呢？就是给哥林多人做一个榜样啊，他们为了服事神，成为神的仆人，他都付了什么代价啊，吃了哪些的苦啊？所以用这一点上，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道理劝他们要与世界分离，而是从自己的。榜样出发，告诉他们应该与世界分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做父亲的啊，这是在第13节讲的啊，像父亲劝儿女一样啊，不光是跟他们讲道理，而是呢用他个人的榜样啊劝他们啊，反复的提醒他们啊。6章第1节说劝他们啊，
11节呼唤他们的名字哈，哥林多人呢啊，那到了这个7章第1节，亲爱的弟兄啊，所以他的口吻，他的语气是非常的恳切哈，非常的一种的亲近的关系的基础上哈，发出的劝勉。
这个我们刚才有非常热烈的这个讨论呢、啊，就是说，当我们受了神的恩典以后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保罗当时在大马色被主的光照以后，他没有拖延，他立刻问那句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说，当我们接受福音了以后，我们马上其实就可以结果子。我这里说的结果子是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常说的圣灵九果，反映在我们身上的。啊，像仁爱呀、喜乐啊、和平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我们除了反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特质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结福音的果子啊。所以说，就是不可以偷懒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个例子是5000两、2000两、1000两，我们一般是说恩赐的，但实际上放在这里也适用。如果我们是那个1000两的人，把那个钱放在地里面的话，那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神是非常不喜悦这样的这个基督徒的。然后我们曾经，我们小教会有一个福建来的弟兄，他才19岁，啊，他来我们教会目的是为了得到一张政治庇护的那个身份证明，但实际上他听了一次道以后，他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非常积极的在他所在的这个餐厅里面，把他的什么大厨、勤杂工、老板都传了福音，以至于那段时期就是那些餐馆的弟兄姊妹经常轮班的到我们教会来参加敬拜啊，真的是感谢神。即使他后来离开我们这里去到别处了啊，那些还在。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一旦信主了，这个宝贝啊，我们就藏在瓦器里，但是我们要把宝贝跟人家分享出来啊，不可以把这个宝贝藏在地里面。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记得于洪节牧师曾经讲过，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教会也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教会一大一定会有这个各种你看为不完美的地方，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的。即使你能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你加入，因为你肯定不是圣人嘛，所以这个教会就变成不完美了。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肯定会遇到跟弟兄姊妹啊，甚至是长职同工啊发生各样的矛盾。我们要学习保罗那种从耶稣基督来的那种啊心态，就是以爱来。对待各样的矛盾啊，以来化解这个冲突。这个我就想到这个约翰卫斯理的例子啊，他上次不是分享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的，就是受卫斯理的影响啊。然后这个卫斯理呢，他在传道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跟 George Whitefield 一样，受到英国国立教会的排挤，以至于他只能在其他的地方讲道，也有听众向他扔石头、扔烂菜叶子。而且他跟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是两个不同的支派吧，就是他是加尔文的啊，George Whitefield 是阿米涅支派的啊。但是呢，他正是因为这个虽然有神学分歧，但是他们俩互相的尊重，而且呢，他也互相的这个宽容啊，包容。这个是我们真正要讲到的宽容和包容，而不是前一阵美国社会的那些。所以说，这些属灵前辈呢，他遭受的比我们更深重的伤害，但是他们却能够用圣灵来医治自己，来包容别人啊，使他们的心再次的敞开，有爱的这个能力也值得我们学习。然后第三个问题啊，我记得我以前就写过一篇笔记啊，说这个从约沙法王啊这里看到我们的这个教训啊，今天就是新约版的约沙法王，我们在各种的关系上面，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是否能够让主来居首位，是为了我们的方便、我们的利益、我们别人的认同感，还是说我们不妥协我们的信仰原则，我们宁愿损失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不接受那些违反这个圣经原则的这个交易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你肯定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说我们要愿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上来为神付代价。我就想到那个德国纳粹时期的那个牧师潘霍华牧师，他就拒绝跟希特勒合作啊。那个时候希特勒推行一个叫德国基督徒的运动，他拒绝跟他那个同流合污，他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致命的敌人，所以说他选择抵挡邪恶，但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为信仰殉道。所以说这些属灵前辈啊，让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隐居在山上啊，这个而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非常清楚这个属灵的界限，不让世界的价值观来主导他们的方向，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六章一节讲到，我们不可徒受恩典啊，神的恩典就是指着上文讲的啊。5章11节到21节，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怎么样与神和好了啊？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因着相信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职分，做基督的使者了啊。这是这里讲的恩典，我们怎么不徒受恩典呢？就是6章14节到21节，应该是到7章1节讲的这一段哈。既然我们已经跟基督，借着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就应该与世界分别。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哈，义的和不义有什么相干呢？哈，我们是神的殿，不能沾染偶像的污秽哈。注意它的分别，我们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不分啊？分别的那个起点、出发点是信与不信啊，而不是因为不同。不是因为基督徒的不同的意见呢、啊，不同的喜好啊，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啊，有台湾有大陆啊，不能根据这些来分哦。你看，分的那个起点就是信与不信啊。一旦是大家都是信主的人，你看保罗怎么对待哥林多人？哇，这些人又这个自私哈，心里面又狭窄，又犯各种各样的罪哈。这个我们觉得说，哇，这些人要不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话，可能早就不跟这些人来往了，对不对？但既然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信主的人，保罗的就是极度的忍耐啊，极度的宽容啊，然后耐心的劝勉啊，像劝不听话的孩子一样啊，一个父亲的心肠啊，在这里非常明显的显露出来哈。所以注意哈，这个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常常看到的，不是因为信与不信产生的分别，产生的分别为圣，而是常常是因为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观点哈、不同的这个 body body 哈，这个这一伙人那一伙人之间哈，那这个是保罗要竭力避免的啊。如果要分别的话，哪怕这个人看起来很好，哪怕这个人看起来很这个容易相处，但是如果是不信的人，哪怕是你以前跟他在一起做生意的，跟他一起这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当你信主以后，注意这个分别就产生了哈。神的殿，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做我们的父亲啊，我们要跟不信的世界，和在教会里面那些不信的，甚至自称为使徒的人都要分开啊，不能同负一轭，不能在一起建造教会的啊，因为这些人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啊，他们还在讲律法，还在讲守律法哈，还要想在律法之下得神的义，那是走不通的哈，那个是不能够一起在一起建造教会，要与他们相分别哈。那这时候就带出一个问题来哈，刚才在小组当中，姊妹也问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我们要跟不信的人做见证，对不对？那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你要跟他花时间呢，跟他做朋友啊，那慢慢的哈来影响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感觉说，不知不觉我好像会受他们的影响哈，他们讲的东西啊，包括他们的情绪啊，包括他们对事情的反应啊。那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哎，这个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在传福音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把握住那个你的职分？这个就回到我们昨天讲的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基督的使者。真正改变人的是圣灵，是福音的大能啊。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神哈，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 limitation，我们是有限的人啊。如果你发觉你在不信的人当中，你自己的情绪啊，你自己的这个跟人的关系啊，产生受到影响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啊。你这个时候要像葡萄枝一样接到葡萄树上，要支取上帝的能力、恩典、爱啊！如果你觉得你里面已经很枯干了哈，你已经很勉强了，没有那种爱的能力、恩典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注意哈，你要先到神这里来支取哈，你有了能力才能够帮助别人啊，你有了神的恩典、爱的那个浇灌，你才能去爱别人。注意自己的身份哈， 我们不是神，我们是神的使者啊，所以我们只能做神交给我们的那一部分让神来做神，让神来掌管这一切让神来亲自来改变这些人的这个心我们只是做一个通顺的管道，就像保罗这里讲的不要让我们的职分怎么样被人毁谤，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多有忍耐，多有爱心，多有这个受到各样的这些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用恩慈去回应我们不要让人有妨碍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让别人的心发生改变，让别人能够归向主，真的是是神的工作。
我们组那个吴伯伯，就是他们香港人，在早年的时候说的一个，他们的有个歇后语，就是日本游船迟早完，迟早完，因为日本的那个船都起名字是用药丸起的那个丸，就是，然后他们就说日本游船迟早完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日本到处是日本货，中看不中用。很容易就坏了，所以结合到今天我们放的这个诗歌也是，外表看得很好，也是很先进，看的都是一切都很好，但是实际上内心不改变的话，这个国家还是这个心里边还是没有着落，没有希望的。就是现在的人心很浮躁啊，所以昨天吴伯伯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网红被。看着很英俊高大的一个，不知道是网络上的人还是怎么样的，反正网民就被骗到，缅甸，然后就被落得很惨。所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同父异母，不是说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我们是要跟这个世界上这个人，就是我们心里边有没有主，有没有信基督的。如果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所带方向的话，那我们真正的真理实际上不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这个心里无主，我们走的这个路经常会走歪的，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生命的一个主导的力量来牵引着我们。还讲到我们这个心是否变得。狭窄，实际上我们有时候讲的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有时候跟那个教会或者是人受伤以后，我们有时候就是不说话了，或者是不投入、不期待的，好像表面上是看到这个成熟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心逐渐是变得狭窄。这个保罗实际上没有要求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要是。变得很完美，或者是回应什么，但是要敞开心肠，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医治不是要靠这个防备，而是要靠圣灵。Lisa 姊妹也讲了，这样经常会跟有些人发生冲突以后，不是说他去伤害人家，是人家伤害他，那怎么样子医治这些情况呢？那只有把这个交给主，就是让这个圣灵这个慢慢的医治。更新，要去爱去接纳，不是说是，把我们的心关闭，因为一个敞开的心呢，就是神恩典能流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心。
我们也是从第一节看到说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谈到说我们一定要出去传这个福音，把我们所领受的从神来的恩典那个和好的职分把它要发挥出去但是我们这个福音就像保罗接下去所说的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什么成功神学我们信了之后就一帆风顺，不是。不仅从我们的主耶稣，还有这个使徒保罗，我们看他为着福音，他受了这么多的艰苦，所以我们这个，但是这个雷雷弟兄在我们主也给我们总结了，就是从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自己也说的，就是从属世的观点和属灵的观点来看， 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哈。虽然保罗在人看来他是羞辱的，但是在神那边他是有荣耀的美名的。好，他已经总结了7点。第一点就是羞辱的，在世人看羞辱的，但是在神看这是一个荣耀的美名。好，第二点的话就是提到第二点就是提到，就是说他这个在人看似乎是诱惑人的，但是在神看却是诚实的。第三点，在人看似乎是不为人知、无名小卒的，但是在信主的人里面却能认出他的职分来。好，他有使徒的这个职分。第四点就提到说，就是说在人看他经历的似乎是非常的困难，甚至难得要死、受到责罚的，但是在神来看，他却是神却是看顾他的，让他不致丧命的。好。第五点，在人看是忧愁的，但他心里却是快乐的。好，第六点就是在经济上，在人看是贫穷的，但是在他自己看，他却是富足的。他而且能够是祝福别人的。第七点就是在地上的人看他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因为他很贫穷，但是在他的眼光是在天上的，所以在属灵来看，他其实是样样都有在天上积累的各样的那个财富的哈，所以我们的这个福音啊，虽然我们可能为此遭受一些艰辛啊、困难啊，甚至是逼迫啊、丧失生命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各样的福气、福分，我们的财富都是在天上的，而且我们是确信主耶稣会来。会再来，然后我们也会与主同在，我们以后要在那个永远的那个荣耀里面，哈。所以保罗是劝勉这个他的信徒们，哈。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再次的一再的说，我的心，是向你们是打开的，哈，心是宽宏的，所以你们也是要用这样宽宏的心来接纳我，来报答我，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这个假教师啊，那些不好的那些人进来哈，所以保罗的劝勉也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其实是要学习分辨的，不是什么都要接纳的哈，因为信和不信的不能是同父异轭的，只有是都是相信接受这样同一个福音的，那你们才可以在主里面然后我们也有提到哈，关于 Steven 弟兄的第三个问题，哈，就是在这个价值混乱的世界中，哈，雷雷弟兄也有很好的分享。他说他所在的那个德国公司啊，已经成立了135年，哈。他说这个公司啊，在世界上分为四个等级，哈。第一个呢，最次的等级呢，就是他通过拼价格，哈。那在上面一点呢，他就是做很好的就是客服的这个服务，顾客至上。那第三个呢，他就是走一些品牌路线，他创建自己很好的品牌。那最好的一个是什么？他就是行业里面的老大，他是定整个行业的标准的。那磊磊弟兄所在的这个。公司它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它是定这个行业标准的。也就是说，有这个回到这个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那我们也提到说，许多的这个宗教啊，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宗教都是差不多的，它都是那个引人。走在这个善良的，引人行善的，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但是我们看到其他宗教和我们宗教一个不同点是什么？它就是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就像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行的，他已经在我们信他的时候已经洗清了所有的罪，是神来帮我们把这个罪付清了，然后把罪付清了，把这样的恩典先给了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恩典再传播出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在神里面的这个价值观。我们的，因为我们价值观就是和世界不一样的。当我们对齐神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辨世界上很多混乱的事情。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哦！我发现我们这个成根组里面这些姐妹很厉害啊，这总和的真完整啊！这边保罗
一开头就提到一点，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因为在上一章结尾的时候说到，他替基督求你们跟神和好，因为神把我们的罪已经除掉了，所以我们真正有身负很大的重任了。保罗说：“得时不得时，总得传福音，若不传就有祸了。”啊，这是我们不可徒受恩典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因为保罗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就是拯救的时候。当然，保罗这边提到很多他传福音、侍奉神的苦难啊、遭遇啊那些啊，从负面角度看的话，我们要从正面的回应看保罗最终的在神面前的奖赏。啊，他特别鼓励哥林多信徒说，如果你们的心狭窄啊。不在我是在于你们没有把灵敞开啊。他好像对自己的小孩子，真但愿每位弟兄姐妹真的能够领受保罗的苦口婆心的讲法，能够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真是有福啊，而且我们身负使命，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好，谢谢吴长老啊。保罗他是用恩典来改变别人，成为别人改变的那个动力啊。他不仅是传讲一个恩典的福音，他也活出这个恩典的样式啊。所以他劝这个哥林多人的这种的口吻，你看他是满了恩慈哈，满了这个饶恕，重新的接纳哈，对他们的忍耐哈。所以这是哈，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只有明白恩典啊，领受恩典的人，才能有这种恩慈的样式啊，去来帮助别人发生改变啊。好的，我们来背啊本周的背诵经文，提醒我们啊，在主的里面受了这个职分啊，与人和好啊，让人与神和好哈。我们一起来，我们先来读一遍。哥林
哥
多
林多
后书
后书
五
五
章
章
八
八
节，
节，
书章
一
三
切
节，
都
是出于
神，
神
都是
一
出
切出
于
于
神，
基督，
都
是
是
我
我
们
们
与
与他
他
和
和
好，
好，
和
将
好，将劝人与他
劝
和
人
好
与
的
他
职
和
赐给
好
我
的
们
恩
的。
典。哥
哥
林
林
多
多
后书
后
十
书
五
五
章
章
五
十
十八
八节，
节，十八节。
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白白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与新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突然的白白的领受这份恩典，让我们今天就立刻用行动来回应你的呼召，在生活当中顺服、改变、行动，也让我们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勇气，守住属灵的界限，让我们不与不义共赴一轭，让基督永远主导着我们的关系、事业、金钱和选择，愿我们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